坐在主的里面，那个信心会增长，而且能够安息在感觉之上。因为信心的增长，他相信主那样的与他同在，他也是那么深的住在主的里面。他有了这个信心，那个感觉就不重要了，超越感觉了。然后他得到安慰医治，都是从主那里来，发自他心怀，是从他的爱里面而来。属天的生命经得预尝，我们今天实在是可以预尝，或者说我们得着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啊，是我们在地上就开始来经历的，开始来享受，一直到永远。今天我们不过是预尝一点主恩的滋味。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呢，我们实在是觉得那么好。可是现在的好哈，还不是，不过是一点预尝而已。将来的好，我们无法想象。保罗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还没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但是神借着圣灵已经开启，向我们带我们开始进入。圣灵来就是带我们预尝将来在天上的那个丰富，那个产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14节那里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意思说我们就预尝将来我们在天上所得到的那个产业。如果我们尝到这已经觉得很好了，我告诉你，那个更好的还在天上，还在后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的经历可以越来越丰富，我们这个预尝主救恩的滋味啊，那个属天的生命可以越来越丰富，直到我们到了天上去。所以这个住在神的里面，实在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真理。第四节更好了，他说住在这里面就成为活水的泉源了，涌出恩言传他的故事。那个恩言就是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或者说他自己的灵在透过我们来说话。我就想到大卫他那样的住在神的里面。你看那诗篇一共有150篇，除了少数几篇呢是别的人，像亚撒的后裔啊，还有摩西写了2篇，很少数的，绝大多数的诗篇呢都是大卫，出自于大卫的手笔。那么他从哪里来的呢？他就是从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瞻仰他的荣美。他真的涌出每一次来他所写的诗。不过大卫是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人，他是文武全才，会作诗，会奏乐，会演乐音乐。你记得扫罗王，神的灵离开他了，然后邪灵来，就需要请大卫来为他弹琴。大卫不是只是弹给他听，大卫是一个神所高抹的人，所以他的琴是有圣灵的高抹的，是有能力的。他一弹，那个恶魔的灵就离开他，因为他是这样的住在主里面。我们真的要尽一切所能的来培养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尽一切所能的来追求住在他的里面，那是最安全、最稳妥，也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诗篇91篇，也是摩西说，住在全能者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是深深藏在他的里面，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说 你在他的保护之下，在他的翅膀之下，没有一点点的恶，来自恶魔的来侵袭他的，摸不到他。我们藏在神的里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撒旦是诡计的，是会攻击的，可是如果我们藏在神的里面，那是我们最安全最稳妥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怕撒旦的攻击。如果我们要是离开主，从主里面跑出去了，当然我们很容易受到他的攻击。要知道主已经胜过了那个恶者，是已经胜过了那个恶者，就是那个掌死权的恶者。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借着死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已经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今天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耶稣的手里，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在他的手里。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不要怕，不管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不要怕，重要的是我们要住在神的里面。如果你住在他里面的话，你是最安全的，无论你在哪里，你就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要深深地住在神的里面，你的日头永不下落，那个意思就是主的荣光永远照在你的身上，从你身上要反射出来，你的日头永不下落。如果住在神的里面，你常常提到的那个罗宾森师母，他有两个字常常在我的里面，就是在安静的时候，这两个英文字叫做 sink deep， 那个 sink 就是沉下去， deep 呢就是深的意思。在主的里面啊，要深深的沉下去，好像那个水里面的东西啊沉下去。这两个字我常常安静的时候就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在安静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在主里面了，要沉下去再深，因为这是没有底的，越来越深的。诗篇里头也有这样一句话嘛，哈，深渊对深渊这样来呼喊，深渊没有底，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量的，深深的沉下去 ，sink deep。在这样安静的聚会里头，最好不要出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耶稣身上。大家的心这个时候就是跟耶稣连在一起，你稍微有一点声音的话就会打岔，就会影响很多人。在家里，我们在家里一个人等候神的时候，那很自然顺着圣灵带领，你要哭笑跳都可以唱诗歌。可是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大家都安静的时候，为了尊重别人，不要打岔别人对主的那个注意力，所以要能够保持那个安静。赞美主，谢谢主。这个安静哈，是一个很神圣的安静。这个安静是因为神在这里，而不是普通的安静。刚才在安静的时候哈，有两节经文来，请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特别讲到我们在安静的时候神在做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文呢，我们会觉得我们安静等候神是浪费时间。其实我们等候神没有一分钟时间是浪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叫做永远或者永恒，那就是神他自己，他的生命，他的存在，他的丰富都包括在这个永生的里面。虽然神所创造的万物啊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们都会欣赏那个大自然何等的美，可是神他要做的更宝贵的一个工作，也是说也可以说也是一种的创造那就是将他的生命，将他的永生，将他的丰富要做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安置特别有那个好像盖房子安地基要打好的那个根基啊，这个安置呢是需要时间的，就是在我们不断的这样的等候安静在他的面前，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呢就做这个安置的工作。那这个安置也是意味着他会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地方，就神里面更深的，日日更深。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等候的话呢，神就会把我们深深的安置在他的里面，或者说他将他的同在深深的安置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常常我们在安静中我们需要有的信心，若是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的安静就有内容有价值。而且如果继续不断的这样安静下去的话，神在我们的里面就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永生就是他自己。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借着信因着我们的信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后来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里又说只等到神所充满的一切充满了里面。简单的说来就是神他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说到他所有的丰盛他的丰满可以来充满我们，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所要建造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以弗所书是讲到那个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的结果就是那里面的神或者神的生命越来越丰富，甚至神所有的丰富都可以被建造在教会的里面，这也可以建造在你和我的里面。接下去呢他就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谁能够参透神怎么样把他的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他怎么做呢，也没有人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当我们这样安静在他面前常常这样等候他让他来做的时候他就会做。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呢？那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不一样了，越来越不一样了，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平安，越来越有快乐，爱也越来越多，那我们就知道神他在我们的里面做了这个安置永生的工作，这些都包含在他的永远的生命里面，永生的里面还有圣洁，神会把这个圣洁会做在我们的里面。那他 如果在我们里面呢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相对的我们这个人的部分，肉体的部分，旧造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这就是使徒约翰说的，他必加增，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神在我们里面，他所要做的哈，因为万物，神所造的万物，不过是外面，在外面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来彰显神的丰富，神的能力。但是将永生是说到他自己，他的属性，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爱，所有属于他的都在这个永生里面，那他要安置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呢，他怎么做？从始至终他所做的人不能参透，我们只能够相信，我们也只能够慢慢发现我们这个人呢不一样了。好像一个礼拜以前呢，我看到从马来西亚一个牧师他来的email 那个电邮，他就说，我收到周牧师，我收到你的书，他是只能看英文的，这个英文的书名就是等候神的操练，或者说操练等候神。他说当我这样去操练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能力了，发现我首先发现的就是，他说我就不那么急躁，也不那么容易发脾气，他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啊已经进到他里面了，是他不知道的。他在安静的时候啊，神坐在他的里面。神的永生，神的生命当然是有大能的。所以当神开始把他的永生安置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不一样了。我们也只能这样，但是他这么做我们不能够参透。还有一点很重要需要知道的，就是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当然他把永生坐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是永存的。这另一面也是说到哈，神一切所做的，神所做的一切的功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哈要做神的功，而不要做自己的功，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如果做神的功，或者说让神来透过我们做他的功，也或者说我们只是与神配合，是他在做工，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呢，那是永远长存的，永远长存的。而且呢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换句话说，人不能够加上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神所做的就是这样。下面就说，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他就是要我们敬畏他，相信他，他是做工的神。而他最主要的工作呢，是将他的永生要安置在我们的心里。可是我们要给他有时间，给他有机会这样做。每一次的安静都是给神有机会将他的永生安置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说我们等候神，安静在他面前，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给他多给他一分钟，他就可以多做一点。而神这个安置永生的工作啊，是一点一点的做在我们的里面的，不是一气呵成马上就做好了，不，需要有时间。因此 我们等候神，安静等候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或者说也是我们事工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持续的这样等候下去。你如果也是这样等候，像我这样的话，我想你过5年、10年，你会发现神坐在你的里面的，会叫你感觉到惊讶。这是我讲我的经历哈，我是从1985年呢就放下了这个世俗的工作，我就进入全职的服事。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啊人不多，所以我有很多时间这样等候。所以从1985年到1990年，我每天上午有4个小时把自己哈关在我的房间里面。我跟师母说哈，有什么电话来就请他记下，我不接电话，除非紧急事故。那我就12点钟以后我再回电话。那时候也没有很多电话找我们，所以我每天呢就是花4个小时在那里等候神。那当然我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有时候我是读圣经，有时候我会唱一点诗歌，有时候我也在祷告，但是我知道我是在神面前等候他，等候神哈，安静等候神。要注意不要单单好像领会那个字的那个字意，说安静好像我们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重要的是等候神，对吧？那么等候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好像你伺候一个国王，你站在他旁边我们当然心态是这样一个心态，我们来不管是跪在那里是坐在那里甚至于趴在地上，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从我们这一方面来说，从神那一方面来，我们要相信他的话所说的，他要将他的永生要安置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也是让他来做工，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他怎么做从始至终我们不知道，人不能够参透，但是如果我们来他就一定会做，我们要相信他一定会做，而且我们要相信神所坐在我们里面的是永存的，外面的创造都是暂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地球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掉融化掉，将来我们要承受的那是一个新天新地。那这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除了这是从圣经上读到一点那个新天新地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老年人变成少年人，就是那是永远的生命，是不老的，是不生病的，是没有痛苦的，而且那个小孩子可以跟在会蛇的面前玩耍，就是那些动物本来会伤害人的也不伤害人。这个是稍微描写一点。那么还有圣经说有义居住在其中，也就是说一切事情没有违法的、错误的、罪恶的，没有，一切都是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然就是耶稣做王掌权，那神的旨意那个时候通行在地上就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那今天神的旨意在天上可以随意的通行神无论是吩咐天使长 米迦勒或者是迦伯利哈、啊，叫他们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还有天使，神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一点违反神旨意的地方。可是今天呢，在地上，哦，神的旨意还不能够通行。因此他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就是这样，愿你的旨意那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在耶稣身上是完全通行在地上，可是耶稣要我们祷告说不是他一个人，神要得着一个教会，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他要得着可以说万人，他愿意万人得救啊，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一直祷告。可是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呢，那就是神的旨意完全可以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么现在神住在我们里面的，不管是三个五个啊，你只要这样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他，神就会把他的永生会安置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永生就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那个万有新天新地，可以这么说。所以神今天坐在我们里面的是永远长存的，他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都是永久性的，不是暂时的。外面的有一天都是暂时的。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好，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他说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神要安置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永生，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看不见的。我们今天所信的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是永远的，他是永生的神，永活的神，他的国度是直到永永远远，他的权柄啊是无穷的。那我们顾念的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所看重的是这个看不见的。可是我们人太容易要看，要注意看得见的我们才能够接受，看不见的我们就很难。可是主耶稣说哈，圣灵国会是哪样，是世界上人不能接受他，就是看不见他，也是不认识他。哦，神要做的，在这创造天地之外，他要做的另外一件的工作，现在还在做，现在只是做在极少数的人里面，那就是他要把他的同在，他的丰富，要一点一点的做在人的心里面。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做呢？就是肯来到他的面前等候他的，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他们就不管这么忙碌，总是把这一点时间要拿出来这样等候神。神的作为太伟大，从始至终人不能够参透，可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永远长存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提到圣灵，我们所谓神坐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也是我们操练对圣灵要有信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相信圣灵，因为圣灵是参透万事的，人不能参透，圣灵那个参透。所以圣灵就，而且神做工都是借着他的灵还有他的话。所以我们说神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就是说圣灵所做的一切，神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圣灵要将神的永生 他一切的属性和丰富要坐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工作太伟大，圣灵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医治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只是一部分。圣灵更宝贵的就是在人的生命中所做的那个改变的工作，那个是最大的奇迹，也是圣灵啊最伟大的工作。将来到圣经最后所记载的，神要得着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也是基督的心腹和羔羊的妻，那是神的杰作。那一般人那个城不是指着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城哈，那个城是一般人，因为是一般人，因为将来要做基督的心腹的，是许配给羔羊的，做妻子的是一般人。这一般人多少数目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有一个数字叫144000，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144000，或者那个数字还有其他属灵的意义。但是有一般人，我也相信哈，在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当中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的，所以将来成为基督的心腹的，不是所有今天的在教会里面的，我相信只是少数一般人。像我昨天晚上所说的哈，那个心腹啊，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他被打扮好了，他被装饰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到一个地步，像耶稣的生命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荣美，这就是装饰。那你想想看，今天是不是所有去教会的人都是这样被主改变的？我相信不是的。而且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啊，用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一半是预备的，另外一半没有预备，没有准备好。而且他来的时候，他讲到被提，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被提，所以是不是一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今天如果预备好，这个预备哈里面呢，包含着警醒祷告，不断的追求啊，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让圣灵不断在我们的身上做那个建造的工作、改变的工作，也就是装饰的工作。这是所有包含在预备的这个意思的里面。所以主说，我快来了，你们要警醒预备。那10个童女，那个5个聪明的，就是他们预备好了，所以他们进去跟新郎在一起。那个预着的就是没有预备。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来改变我们，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这个是决定我们将来是不是被提，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个都有关系。有一次主耶稣门徒们就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是少数的吗？主耶稣他回答说，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要进宅门，你们要努力进宅门，因为这个宅门是引到永生，是得救的。另外宽大的门，宽大的门容易，他说进去的人也多，没有生命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得救？我们只能够照着圣经怎么说我们就说到哪里。所以就说将来有很多人要想进去不能够进去。所以得救的人是多少，那是决定我们今天 我们跟随主的那个态度，那个情形。你要问我，我相信啊，我相信得救的人，真正得救的人不是多数的。我也相信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什么样的人被提呢？就是预备好了。而预备是今天，是今天的事。现在我们是预备的时候，等到主来的时候来不及预备。那五个童女再去买油回来太晚了，是今天，今天被预备。所以要学功课，学那个生命的功课，是今天记得。被神改变是今天，我们亲近神等候神是今天。不要说我们等到明天，等我有空的时候，不要，是今天。所以这个跟随圣灵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保持我们和主耶稣的那个连结，他的联系，就是耶稣所说的葡萄树上的枝子是连在树上。那么圣经的根据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啊，约翰说，你们所受的这个恩膏就是圣灵，他会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他说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你如果跟随圣灵，一直跟圣灵学习，你就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的好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里面说了，另外还有一首诗歌呢，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已经唱过，一共有七节好像是，每一节都说说我们住在主里面的好处。我能够肯定这样说，将来一定被提的人，什么样的人主来的时候一定被提，我肯定说是住在主里面的。所以你今天如果这样操练，这样一直这样住在主里面，跟随圣灵的话，我告诉你，被提的时候你一定有份，羔羊婚娶的时候你一定有份，他要来迎娶新妇的时候你一定有份。住在主里面不是一个感觉，那是一个生活。住在主里面呢，因为意味着我们这个人被改变的，我们会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约翰他还说哈，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他说这样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惭愧，我们就不会后悔。所以要把握着今天，一定要今天，要宝贵今天，而且要活在今天的里面。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是不是属于我们，我们不知道，所以要活在今天的里面，今天学功课，今天跟随主，今天操练等候神，今天来读他的话，今天来服侍他，今天为主做工，这样子服侍他。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都有这样子，趁着今天，趁着还有今日，要彼此的勉励。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属于我们的，我不知道。昨天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想昨天的，就是今天，今天要与主同行，今天要身居神里面。如果这样，那么就日日跟神，住在爱里面，他就来保守，身居神里，每时每刻与主同行，我们的日头啊，就永远不会下落。 将来新天新地是属于这样的人的，属于你的，也是属于我的。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休息十分钟，好不好？然后再回来继续讲跟随圣灵，可能还有见证。就要安静等候神，可以说是帮助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最好的一条路。而且这个住在主里面，到后来正像最后一节所说的哈，与主融为一了。因为你这个越等候跟主的连结就越深，越深很自然就住在主里面了。住在主里面越来越深，到后来真的我们跟主哈是合而为一。这也是神可以说造人最高的旨意，这也是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哈那个最高的旨意，就是有一天叫我们跟他合而为一。可以的，有的人是达到这个地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盼望，有这个愿望，甚至也有这个期待。因为你要知道这是神做的工作，如果要我们来做当然不容易，我们做不到。可是要相信这是神做的工作，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真的应该有一种充满了盼望啊，就是这条路啊，越走越荣耀，越走越荣耀，越走越荣耀。我只能那么说，因为我的话很有限。我们只要跟他连在一起，我告诉你，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不至于缺乏，就是你不会再缺少什么。不会再缺少，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能够供应你。那记住耶稣说，在我的父家有好多的住处，他的意思说很多人都可以这样住在神的里面。要有盼望，我希望你离开这里之后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 Amen， 一定会有一天，一定会主会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个秘诀就是我们不要离开他，紧紧的连在他的身上。来感谢主。那下面呢，我要请我的女儿Mary 她来做见证。她这几年也很认真的追求，我明显看到她的进步。而且这一次我出来那么多次哈，这是第一次我带他出来，也就是看看他到底他进步到什么程度。那么他那他在敬拜方面啊，他我觉得可以这样用他，只是呢，他的国语讲得不好，他现在也是在努力。你知道在美国他从来不跟我们讲国语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听他在台上也用几句国语呢，这是破天荒的，就是这。那么我有鼓励他，我说你用啊，我说你如果讲不下去了就用英文，所以他有时候就这样。他在努力，我想他如果再来两次台湾，可能国语会多学一点。赞美主。他要是表达的话呢，他要表达还是要用英语比较方便，因为他很小他就去美国，然后一直在美国念书，是这样。赞美主。那就现在请他下来。Will you come down? 可爱姐妹帮她翻译啊，可爱姐妹呀，他们从达拉斯回去以后就经常在一起追求，每一个礼拜他们都有等候神祷告，有读经。还有一位姐妹他们没有那个来，你有两个麦都可以用吗？ You can use mine.
Good morning. So my father asked me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I learned about being led by the Spirit. Yeah. And before I get into that, I just wanted to share a word that the Lord gave me before I came here.
在我交通以前，我想交通一下，主给我的一句话，当我进来这聚会的时候。
And he just showed me one day that he, in these conferences here and all of you that he has brought here, he's brought you here to feed you.
神就说神带你们来，他就是要来充满你们，要来喂养你们。
So that when you leave here, you'll be so full.
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会饱足。
And I can start with that and how did I hear from the Lord in that?
我从这里开始就讲到我怎么样来听神的声音。
And in that particular instance, it was just his word that he put into my spirit.
就是特别的，就是神把他的话放在我的灵里头。
And many times that's how I hear from the Lord.
很多很多次我就常常听到神的声音。
So being led by the Spirit, how can you be led unless you know His voice?
如何跟随神的带领，就是你常常听到神的声音。
Because He says, "My sheep hear My voice and know Me."
因为他说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他们认识我。
So the Holy Spirit taught me to hear His voice.
所以圣灵带领我怎么来听他的声音。
And he is a God who wants to be heard.
他是神要被我们来听见。
He wants to communicate with us.
他要与我们来交通。
But we have to know how to recognize His voice.
我们需要来认识他的声音。
And so He began to teach me.
所以他开始来教导我。
In many different ways.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That He would communicate with me.
他永远常常跟我来交通。
Sometimes it's a feeling inside.
有时候在我里面有感觉。
Sometimes His presence comes over me.
有时候他的同在这样子来充满我。
Sometimes through the Word.
有时候从他的话语。
Or a book I might read. A book.
或者是从我所读的书。
Or a word from someone else.
或者有从别人来的话。
But how you recognize this always carries His presence.
但是你知道，所有都是带着他的同在。
So you know it's from the Lord.
你知道那是从神来的。
And He taught me, first He taught me how to be a good student.
首先，神跟我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的学生。
Somehow I just started to write down in a journal.Experiences I have with God.
所以他就开始来写，那把神所给他的话，把它写下来，像写日记一样。
And then I discover, as I was writing, that His presence in me grew stronger.
当我发现，当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神的同在在我里面变得越来越大。
And the words would just flow.
然后神的话就一直的流露。
I don't know from where.
我不晓得从哪里来。
I just wrote them down.
我就是把它写下来。
So slowly my book began to fill up.
所以很慢慢的我的书越来越写下来越来越多。
But in that process, then I felt that this way I showed the Lord I was being a serious student.
所以因为这个方式我就是告诉让神知道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
Because it's so easy to receive something and let it pass.
因为好像得着很容易。
But if we write it down,
可是我们如果是把它写下来。
He can write that into our heart.
他可以把那个写在我们的心里。
And when he writes into our heart,
当他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it's there forever.
就是在那里永远住在那里。
And you cannot be fooled by other people.
你就不会被别人来欺蒙。
Because the truth is in you.
因为那个真实的在你的里面。
So he taught me how to follow his leading first in my own personal devotion.
所以他告诉我，在我最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个人的灵修的时候，他这样子来教导我。
He even showed me what room in the house he wants me to use.
他即使告诉我，我应该在我的家里用哪个房间。
I chose a large room first.
我刚开始选择一个大的房间。
But I found.It's very hard to meet the Lord there.
我发现很难在那里来遇见神。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So I moved to another room.
我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And that's a room that I used to use to do a lot of writing.
那个房间我时常在那里写很多。
So I went back there.
我回到那个房间去。
And as soon as I sat down,
当我坐下来
then his presence came.
然后他的同在
so that's way, his way of telling me,
那那个就是神的方式来
告诉我 I want you to use that room.
我要你来用这个房间。
So in many ways, in my own personal devotion,
在我个人的的灵修的里面有很多的方式。
If he puts a song in my heart, then I start my devotion with a song.
如果他用一条诗歌，我就开始用那个诗歌来我的我的灵修。
Sometimes I might open my Bible, and as soon as I read, I begin to receive.
有时候我打开圣经，我开始有领受，我就开始有领受。
Then I know that's what he wants me to do.
那我知道，那就是神要我开始是用圣经。
And sometimes, just to sit quietly.
有时候就是在神面前安静。
Because his presence is there.
因为他的同在。
Sometimes he doesn't want you to talk.
有时候他就是不要你来说话。
And so, over the period of time, I develop inawareness, alertness.
Yeah, 就是这样下来，我就好像对有一个里头有一个意思。
So that you're always aware of God's voice.
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声音。
And eventually that he began to enlarge to expand the area that I need to learn to follow him.
然后神就开始扩张我的境界，让我有在很多的地方来跟随他。
And he led me to, he led the people in the church to ask me to have some additional service.
然后教会就来问他是不是要有其他方面的服事。
And they asked me to start leading the worship.
教会的人要他来带领敬拜。
And I was surprised.
我非常的震惊。
Because I always just play piano.
他只是在教会里面只是私情。
I don't play very well.
我弹的并不是很好。
But I just sit there and I play.
我就是坐在那里来弹它。
And so they asked me, you know, do you want to try and lead the worship?
他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来带领敬拜。
So I said, well, let me pray about it.
我说那我来祷告看看。
Because I want it to be, has to be what the Lord wants me to do, not just what I want to do.
他说我只要是神要我做的，不是我自己要做的。
So I prayed about it, and his presence just came over me for like 3 days.
我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临到我有三天。
And so for 3 days, I could do nothing but cry.
三天之内，我就是一直的流泪。
So I think he's telling me something.I think he was telling me something.
我想神在告诉我什么。
And so I said, okay.
我说好。
So after, from that point, he started to take what I learned in my personal devotion.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开始使用我在我个人的灵修的里面的一些。
And apply in service.
然后运用到我的服事的里面。
It's just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
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You know, sometimes leading the young people.
有时候带领年轻人。
Or the small children.
有时候带领小小孩。
But still, we need to know how to hear from the Lord.
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到神的声音。
So we can know how to minister to them.
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服侍他们。
And then the Lord wanted...And then after the Dallas conference last year,
在去年五月份 Dallas 的聚会以后
，and somehow when I got home, the Lord just put in my heart that, you know, don't treat what we received this time like we always do, which just kind of forget about it.
好像神要我不要不要对待那个好像是我们平常以前所得到的那个那种方式。
So I said, well, how can I do that by myself?
我说主啊，我怎么能够做呢？对我自己，我怎么能够做到那样子
？And so then I call Sister Kai, and I almost never talked to her before that day.
Yeah.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柯爱姊妹。之前我们两个她跟我不太讲话。
So I just called her. I said, and I just felt led to say, well, you know, why don't we just.Maybe get together once a month or something.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柯爱，就说我们也许每个月聚一次。
And somehow we got together with a few other ladies, and somehow it became a regular meeting.
然后我们就跟其他的姊妹在一起，结果就变成一个固定的聚会。
And the Lord, that time put in my heart, He said He wanted to be early in the morning.
然后神就告诉我说要在早晨。
And once a week.
每一个礼拜一次。
And I didn't say anything to anybody.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But when the other sisters discussed it.
所以其他的姊妹们她们一起的交通。
And they came back with the same thing.
我们都有一样的感觉。
So that's a confirmation of the Lord's leading.
一个确据。
So,And in that meeting, he just started to deal with us first in our pride.
在那个聚会刚开始，神就是来调整我们的谦卑。
And then purity and holiness.
我们的圣洁，还有我们的purity， 纯洁跟。
So then, as he dealt with us in our own personal.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来调整我们。
And he also began to share with us a little bit his heart for his church.
然后他开始跟我们讲到他的心对着教会的心。
And he let us to know, you know, his grieving heart over the hardness of hearts.
然后他让我们看到神那个忧伤的灵，因为人心的刚硬。
And how he wants to heal his people and restore his church.
因为他要恢复他的教会。
And how he wants to bring about unity.
他要带下一个合一的灵来。
And all this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ation.
这个就是神的一个预备。
For the end time.
为了末后的日子。
And, but one thing that the,Holy Spirit really led us very strongly in these services is the prayer and fasting.
在我们那个聚会的里面，神带领我们就是禁食跟祷告。
Which I never knew anything. I never even prayed. I never even fasted.
我们从没有禁食过。
But somehow the Lord just put it on my heart, in my spirit.
神把一个灵放在我的心里头。
And then I would talk to somebody in Dallas and find out it's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plan to have fast.
然后他跟 Dallas 的那些人谈，就神也一样把一个禁食祷告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
And then the other sisters who meet at my house, they also have the same leading.
然后另外一个姊妹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她也是有同样的带领。
So we just start to pray and fast.
所以我们开始来禁食跟祷告。
And over this time, then the Lord gave us just many revelations.
在这段日子里面，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启示。
So one of our favorite prayers is for the spirit of wisdom revelation.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祷告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
Because that's so important.How would you know what's important to God if you don't?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
Yeah. And as far as and then I would say one time that the Lord somehow just put into me to read the book of Daniel.
有一次神就是告诉我要来读但以理书。
And I didn't know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
So I said to the sisters, I said, I feel we should read the book of Daniel.
然后我就跟一个姊妹说，我觉得我们要读但以理书。
So we started to read that book.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读但以理书。
And the Lord began to speak.
然后神就开始来
向我们说话。And how does he speak?
他一直向我们说话。
For me, he just starts to just seems to pour words into me.
神就是把他的话一直都放在我的里面。
And then I know it's him.
我知道那是他。
So I have to write it down.
所以我需要把它写下来。
But as we were reading the book of Daniel,
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
，and we came to the chapter where Daniel had fasted for 3 weeks.
然后我们就读到但以理他禁食三个礼拜。
And the angel came to him and said that, you know, as soon as he started praying, then the answer was on the way, but there was a battle.
然后那但以理禁食三个礼拜的时候天使就来到他那里，然后就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征战。
So when I read that, I kept having this feeling that the Lord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3 weeks.
所以当我把它写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神告诉我，在我们禁食祷告三个礼拜后，神会做一些事情。
So I said, can this be? Because I felt like the Lord is going to bring each of us a small present at the end of 3 weeks for our 3 weeks labor.
我在想说，怎么有可能呢？因为这个三个礼拜，我想神大概会奖赏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同在。
But, you know, on the last day of our 3 weeks of prayer,
在最后一天，我们三个礼拜的禁食祷告。
And then my husband received an email.
我丈夫收到一个电子邮件。
From someone.
从别人那里。
That he hasn't talked to in many years.
那是他还没有很多年没有说过话的一个人。
He said that he will, inherit just a small sum of money.
神那个电子邮件告诉他说他会承受一些钱一小部。
So when I heard that,
当我听到那个
and I knew that was it. That was his present to us, to me.
那就是神给他的礼物。
Because his presence came over me.
因为神的同在临到我。
And each one of the other sisters,
然后其他的姊妹
also received something.
又得到一些。
At the end of 3 weeks.
在那三个礼拜以后。
So then the way the Lord has been leading since then is he put into us to add a Bible study.
然后神就开始带我们有查经的聚会。
So we added a second meeting.
然后我们就加了一天加了一天的聚会。
Just for Bible study.
就是为了单单为了查经。
And every week,
每一个礼拜
the Lord always speaks to us.
神总是在向我们说话。
And he's a, really a God of wonder.
他真的是神那个奇妙的神。
He wants to reveal his wonders to us.
他要显示他的奇妙在我们的当中。
Amen.
Hallelujah. 也许你们听见证的时候，就是注意到他怎么跟随圣灵。这是他讲一点他怎么跟随圣灵，我让他分享这样。就是这样。读经、祷告、聚会、跟人交往，圣灵就是在凡事上，每一件事情上在教导我们。他没有提到的，我可以稍微再提一两件事，就是以前呢，他很喜欢购物 shopping， 很多女生恐怕都喜欢购物。因为神很恩待他，他一直这些年一直搞电脑软体，所以他大学没有毕业呢，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他的待遇就很好，所以他有那个能力可以去买买东西啊，买漂亮的衣服啊，贵重的衣服。那现在呢，他学习跟随圣灵，他就不像以前的随便买东西。现在的圣灵告诉他要买什么东西他才买，要花多少钱他才花多少钱。他就是这样的学。当然因为他这样跟随圣灵，所以很自然他就跟主的关系就越来越近。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呢，就越容易听到主的声音，就是知道神在向我们说话。他过去他读经，比如说过去他，我据我所知道他也不是很有追求的，他就是在这几年这个差不多15年当中，那现在他知道他读经的时候神一直向他说话，神确实是一直向我们说话。可是我们要跟他够近才可以，跟他的关系够近，知道吧？我跟师母现在年纪比较大，有时候听觉就是听觉不像从前，所以呢，我们要听到你们说话，我们要靠近一点，然后你们再说大声一点。同样的，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就是我们要跟他的关系够近、够亲近才可以。神跟我们讲话，他从来不用扩音器的，他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就是那个灵里面的一种感受， 灵里面的一种的感受，一种的察觉或者觉察，你知道这是神在向你说话。所以灵要很敏锐，那我们跟神的关系要近，要够近，在那个常常听到他的声音。那么有一次连他的先生都跟我说他有改变。那不久前我去那里，就是大概一个月以前，他家里面有一个菲律宾的女佣，菲佣也是个姐妹，他们过去啊常常有问题的，这个女佣。这个女佣也告诉我说她也改变了。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人说你改变，你真的改变，不是你自己说，也你最亲近的人他最了解你，天天跟你在一起最了解。所以我鼓励哈，就是他以前真的没有什么兴趣，对于主的事情圣灵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那他的妈妈就是当然一直为几个孩子祷告，现在呢他就开始为我们的孙儿孙女祷告，一共有15位。我说你还有工作要做，他的你知道他30多年了，他的病有一层危险，差不多要离开世界。所以神还留他在地上呢，还有工作要他做，就是为儿女，为孙儿孙女祷告，也是为教会祷告，而且陪我出来呢，就是为我祷告，为这个事工祷告。到了时候神就改变，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说：“哎呀，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祷告还没有答应之前啊，神是垂听的，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你要记得，你每一次为你家里面的亲人的祷告，神都纪念。”他都录音录下来，他的录音机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要有信心祷告，不要放弃祷告，为你家里面的亲人，时候到了那个事情就会成就。按他从前小时候我们在家几个孩子，我们家庭礼拜哈，按从前的就是的情形，好像不太可能是吧，在人看为不可能的再生，凡事都能，就是要有信心这样。你要相信，要为有时候我们也要为自己相信神，要为别人相信神，不要放弃，不要说消极的话，不要泄气，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不要嫌这个人那样又是那样，就神能够改变他，神能够创造奇迹，信心能够创造奇迹，爱也能够创造奇迹，就是这样一直祷告。我看到神在我孩子身上所做的那改变，我还有一个他下面的倒数第二个也是我跟他的问题最多的啊，现在真的神做到一个地步啊，神也改变我，也改变他。现在我们感情很好，以前常常争执啊，我要求他，我说他不听话，就是甚至说儿女要孝敬父母这样子。我们有时候会有争执，他就会引用圣经。他说父母不可以惹儿女的气这样。那么现在没有，现在我们感情很好这样。神会改变，神会改变我们的孩子。所以你们家里面呢，如果有不听话的孩子啊，因为到了所谓那个十几岁，一到了13岁啊19岁这个年龄当中，常常我们所遇到的那是孩子们的悖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他们，要给他们有空间，而且我们要肯放手，就是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不是放手就是让他们到世界，就是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你管不了， 你只能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你的孩子怎么不听话，就把他交在主的手里，要祷告，要为他祷告。那么还有孩子哈，一定要管，你不管你不教他永远不会。不要说他的平常 的规矩哈，就是连属灵的事情像安静等候神哈，小孩子可以开始，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哎呀这是大人的事情，我们大人呢已经啊，有的大人都坐不住了，何况小孩子哈，要相信神能够做，神那个还有听神的声音。我们在达拉斯哈，有一对夫妇，他们就听了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个信息回去，他们就操练，他们两夫妇操练，然后带着他们两个女儿，都是女孩子，那个时候一个9岁，一个好像是11岁吧，就这样开始在家里安静等候神。那么刚刚这样开始操练一两次，他们也学习这样听神的声音。所以有一天呢，这个爸爸就问这个女儿，这个小女儿，就说你安静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耶稣跟你讲话？她说有啊。那讲什么话呢？她说耶稣跟我说我不听话，就是。这个如果带她这样等候下去的话，她会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你们家里面哈，如果还没有家庭祭坛、家庭礼拜的，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们家里面呢还没有开始哈带小孩子哈有这个家庭的礼拜的哈，你要快快的开始，越早开始越好。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哈教养孩童，趁早教养他们，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偏离这条路。意思说他们一生都会走在正路上面，可是你要从小越早开始越好，越早开始越好。像我们家里头老幺呀，他的就很认真，他属灵的情形就是他很会自己料理，他现在他教孩子，他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带着三个孩子，就是有家庭礼拜，就是给他们讲一点故事，唱一点歌，他会教这些孩子背一些诗歌，虽然小孩子还不懂哈那个什么意思，他们就会背，比如心儿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他现在不明白，等到他长大了，他唱的时候他就会懂，懂吧？那现在，所以你们家里面还没有开始这个家庭祭坛的，就是很简短的带着孩子大人哈，这样一起唱诗歌一点，教从小就教他要敬拜神，要赞美神，然后安静等候，读一点圣经或者是怎么样听听主的声音。从小小孩子呢比较单纯，所以小孩子学得很快，他们比较天真，没有虚假，所以比较快。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孩子大了也可以开始啊，也这是一个神给家庭每一个家庭的一个祝福啊。那我们开始家庭礼拜的时候啊，老大老二呢已经上大学了，就是离开家了，所以他们一上大学再接受这种无神论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教育呢，慢慢的他们的信仰就教会也不去了，没有了。但是下面五个我们开始家庭礼拜以后啊，就这五个一直到现在的都是这样跟随主，不同的程度上。他上面一个哥哥，我们两个男孩子们，他上面一个哥哥，现在他们一家就是在纽约那个西安堂有个贝教师，在纽约开始的一个教会，他们就在那里服侍青少年。 而且有一次我这个儿子小儿子跟我说，他觉得他有神的呼召，可是他还不是很清楚，他很希望有一天跟我好好的谈一谈，我还没有机会跟他坐下来谈啊。他是建筑师，他是学建筑的。那么呀，那个下面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都是有一些服事这样。所以这五个呢基本上都是在跟随主的。啊，都在跟随主，而且也是有心要侍奉主的。所以你要早开始，你们家里面呢还没有开始家庭礼拜的齁，要早开始这样。那个我们常常我过去也是这样，我就是教会的服事我就忽略了家。我什么时候开始家庭礼拜？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家里面的家庭礼拜，我想哇，那么重要，带来那么多的祝福。这个牧师啊，到现在已经啊五代或者是六代了，家里面都是牧师，都是爱主的，都是侍奉主的。那我一听，我就忽略这个，所以我回去我就立刻就开始家庭礼拜。可是那个时候老大老二已经上大学了，不在家里面了。我亏的哈，这个还是虽然晚一点，我还是感谢主，至少这五个下面的五个哈，好像保护了他们这样。所以你们做父母的，不管你的孩子哈还没有开始就开始，即使大了也要开始在一起。那很自由方式就是唱点诗歌，或者有时候读一点传记啊。那么如果能够读一点圣经当然更好。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就读圣经，开始是读传记。我记得我们第一本的传记啊，就是读宋尚杰博士的传记。有一本这个短短的是英文的。因为我们孩子们都在美国念书，都受美国教育的。就这样开始。你们如果没有开始的话，快快开始。快快开始。好，那这样它会传下去的。好像我现在我的这个小女儿，她每天都带着小孩子这样有家庭礼拜。她会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感谢主。圣灵实在是太宝贵，它也太真实。它真的在一切的事上都会教训我们。它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圣灵带到生活里面去。否则的话你不要满意。你对于你自己不要满意。还有我们牧会的哈同工，亲爱的同工，我们不要满意在教会里面的好，我们要更要注意的就是弟兄姊妹在家庭的见证，家庭的生活。因为家是一个雏形的教会，家如果健康，这个教会是个健康的。家的属灵的水平如果高的话，这个教会的属灵的水平也是高的。要看重家庭的见证。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哈，那些谁要做牧师做监督呢，这里面有一个资格，就是说他一定要家里面呢很好，儿女都是信主的，都是端端正正的，就是因为圣经说哈，他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来管理教神的教会呢？这个有一点跟这个孔夫子的理念很相同啊。孔夫子就是说，你要平天下呢，你要是先要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先要把家整理好了。你自己的家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呢，这个家的见证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圣经里面呢，你要当监督、当牧师、当传道呢，这是其中一个条件。 所以我鼓励你们啊，家里从现在开始要注意家，注意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如果彼此相爱，对儿女是一个非常，就是对儿女的影响啊，很深远的，很深远的。这个很奇怪，就是常常孩子们说，我爸爸就是这样，我妈妈就是这样，动一动就打人，动一动就吵嘴了，他也是打人。那真的，父母对儿女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长远的。孩子们长大了就永远不会忘记我爸爸说什么，我妈妈说什么。而且哈，这些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他还小不懂事，我告诉你，有时候他们那个小耳朵很灵光，他听到你们说什么，那个小眼睛啊很尖锐，他看到妈妈怎么样。哦，有的他会看到，那爸爸妈妈在家里是一个样子，到教会又是一个样子，他们很清楚哦，他们不讲话。所以要注意家。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我还没有机会讲这个以弗所书哈，从第四章第五章就是讲到家的问题，父母儿女人际关系，这样这才是真的属灵。我们的属灵绝对不能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家庭，不能分开的，要注意。要注意。那么等候神是一个基本的，是一个秘诀啊，我们得能力得智慧的秘诀。等候神，在等候神的里面呢，圣灵有很多事情会教导我们，会提醒我们的啊。我们做丈夫的，如果对太太太凶一点，圣灵就会说你太凶，你要爱太太。当然他不是那么话，可是让你感觉到你不应该这样对待你的太太。圣灵在凡事上都会教训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教导的内在生活，知道吗？内在生活是很实际的。我们所说的跟随圣灵，实在是在生活里面，因为我们的聚会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一个礼拜来教会两三次，可是我们每天在家里的生活，所以聚会侍奉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在生活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也是跟随圣灵的生活。赞美主。好好的注意你们的家，回去以后如果还没有这个家庭礼拜的话呢，就快快的开始，越早越好，若不然以后你就会后悔的。等到孩子们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着急啊。我告诉你，孩子哈，越大越难怪，越小越早开始越好。哈利路亚。哦，我们的主他要得着的那个教会，就是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就是好像处处叫人看到了觉得羡慕的，这个是神所要的这样的教会。我们要真的，我相信神一定会做成这个教会。今天好像我们还看不见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比较上这个教会比较是属灵，比较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的啊，一般的还，哎呀，真是距离神的那个心意、神的标准，好像还差得很远这样。可是我们可以达到的，不是一种望尘莫及的。我们因为神能够带我们，他能够改变我们，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他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有一天耶稣他的荣美就会在每个家里头就这样的一个彰显出来。我们真的是有盼望的人。 我再说，你们明天回去的时候，要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也带着神的痛，在神的爱家回去，那你就会常常喜乐，你就会像我一样，不容易老，不需要什么抗老化的方法，你就会常常喜乐。我希望我们经过这两个礼拜，我们对神的同在哈，就是认识了，哦，这是神的同在，那是神的同在，你就看到说神真的天天与我们同在，无时好像就是每处处都与我们这样同在，哈利路亚。而且主说他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取的，保持这个喜乐，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不要让忧虑来夺取你的喜乐。你要知道，你知道，主耶稣说那个盗贼来，他会啊偷窃，盗贼就是魔鬼哈，他会说把你的喜乐会偷去的，把你的盼望、信心都会偷去，以后接着一件很小的事情，不要让他偷。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一直要从耶稣这里领受更丰盛、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真的很享受跟你们在一起，我真的，我在这里教课我很享受，我知道你们也很享受。阿们。哦，耶稣太好了，耶稣太好，赞美主。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感谢他，真的，我们晚上好像这一周哈，那个晚上那个敬拜的灵就是很高这样子啊，因为他实在在我们中间，他也知道啊，在这里有一群真的爱他，真的要高举他，而且懂得向他欢呼，实在知道说他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羔羊。这里好多这一群呢，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用心来尊主伟大，这个在神看来哈是那么的宝贵。昨天晚上我说到，就是你知道吗，你们是耶稣的骨肉，他所特别宝贝的，因为你们爱他，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好吧，整个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知道有一些在教会里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事情很多很忙，所以来到这里哈，真是很不容易，不容易。所以神特别那个同在哈，特别的丰富，好像那个话语的供应也特别的丰富。我告诉你，我出来哈，比在家里面呢还要丰富，讲的话要多。你可以问他们在家里面的志向。我在家里没有讲那么多的，但是神的话一直来，一直来，哈利路亚，真的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感谢主，好不好？